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讲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亲爱圣灵，在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我们要思想哥罗西书里面的信息的时候，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基督的卓越，看到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让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是作为回应，我们完全降服在基督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给大家一个的填充题，圣经中作主门徒的核心是什么呢？可能有人说作主门徒的核心就是要降服，又或者是说是信心，又或者说作主门徒的核心就是上帝的说话。这些、都是对的，都是很接近的，但是其实这些的答案呢，都指向一个同一个终极的答案，就是作主门徒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是完全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在我们新的讲坛系列，今天开始我拣选了哥罗西书，因为它是一卷高举基督的书卷。有人说保罗书信当中最以基督为中心的书卷呢，最 Christocentric 的书卷呢，就是哥罗西书。它的内容是非常之精彩。我盼望当我们一起用五个月的时间，我们去研读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能够对基督有更深的了解，能够是更加的去爱他，我们的生命是能够被他去更新。首先我们就要明白保罗他写这卷书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呢？哥罗西这个的城市就和老底加和这个希拉波纳都是距离以弗所大约是100里的三个的内陆的城市。在使徒行传呢，我们是找不到哥罗西这个的名字的，因为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保罗设立的，保罗亦都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但是如果不是因为哥罗西的教会呢，哥罗西这个的名字呢，可能永远都不会在新约出现。那我们就一定要问，究竟哥罗西的教会是怎样建立的呢？为什么保罗是要写这一封信呢？我们知道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和腓利门是被称为监狱书信，因为他们就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大约在主后的61年左右，那时候是写成的。从这些监狱书信的内容，我们大致上可以推测到哥罗西教会是怎样成立的。当保罗他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最少有两个人就去到以弗所听保罗的道，然后就信了耶稣。一个就叫做以巴弗，一个就是腓利门。以巴弗可能就是哥罗西教会一个主要的创办人。保罗在哥罗西书1:7那里他这么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作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作了基督忠心的执事。 如果我们看腓利门书，我们就知道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说他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阿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阿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圣经学者普遍认为阿菲亚就是腓利门的太太，阿基布就是腓利门的儿子，而阿基布就可能是哥罗西教会的牧者。在哥罗西书四章的十七节，保罗就说要对阿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们从这个背景，我们看到上帝不是一定要用使徒去建立教会，上帝亦都不是一定要用全时间的牧者去建立教会，他是可以用任何愿意被他用的人，就包括阿基布，包括以巴弗，这些在外地信了主的人回去他的故乡那里，他们就建立教会。为什么保罗要写这封信给哥罗西的教会呢？是因为哥罗西教会是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是有异端是侵入了教会，而以巴弗呢，他就亲身去到罗马，去到保罗被囚禁的地方呢，去请保罗去帮手写一封信去教导哥罗西的信徒。所以保罗写这卷书呢，其实他是要捍卫福音的真理，并且他是要教导哥罗西的信徒呢，在基督里是应该怎样去生活。假如你是保罗，你带了一个信主的弟兄，现在回来找你说，我去到哪里建立了一间教会，但是那间教会现在就被异端是冲击着，不如你帮我写封信 去教一下他们，你会怎么写呢？你会写些什么呢？伟大的保罗，他一开始执笔，他就是写超越的基督，超越一切的基督。就好像如果我们要辨认那些假银子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知道真银子那个的特征。所以保罗就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他就描绘出基督那个的真像，他就写出基督那个的特质。他用了三个的希腊字，第一个呢就是 prototokos， 中文译做首生，英文呢就是 firstborn。 首先我们读过一章十五节，就是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个翻译呢，有可能是带来一些人的误解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有人以为首生这个的字呢是指时间，只是讲时间而已。所以呢，基督呢就是一切被造的以先， 是第一个被造的，这样。即是说基督自己都是被造的，这个在神学观念里面是完全错误的。看回这个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呢，不是单单讲时间，而是讲地位上面那个的超越。所以呢，新汉语译本，我们知道新汉语译本呢是很贴近原文翻译出来的，它的译本就讲这一句呢，就是说高于一切受造之物。基督是创造者，不是被造者。这一点不单止哥罗西的信徒要知道， 今日我哋每一个都要清晰。第二个嘅希腊字咧，就系 pleroma， 中文就系丰盛，英文就译做 fullness。一章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嘅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嗱，原文呢个字嘅意思咧，系冇缺陷嘅，系完整嘅咁样嘅意思。所以新汉语译本咧就翻译就成为啦，系神乐意使一切嘅丰盛圆满都住在他里面。嗱，如果基督就系一切嘅丰盛圆满嘅话，咁就冇任何其他嘅嘢係需要加上去，然之后先至会得着呢种嘅丰盛。可惜当时嘅哥罗西嘅信徒，甚至今日有一啲嘅信徒，佢哋信咗耶稣之后，仍然係要一定加上一啲其他嘅嘢，佢哋先至觉得生命係丰盛嘅。基督加埋事业啊，咁就好啦。基督加埋金钱啊，咁就好啦。佢哋会揾世界上唔同嘅嘢，名誉、地位、权力、爱情加上去，佢哋先至觉得生命系丰盛圆满嘅。保罗话：唔系啦，你哋搞错啦。在基督里面就已经是一切的丰盛和圆满。第三个的希腊字就是 mysterion， 中文是奥秘，英文就是 mystery。 一章二十六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基督就是上帝将他自己向人启示出来那个的奥秘，而这个奥秘在旧约的时代是隐藏的。旧约讲了很多关于尼赛亚的预言，对当时的人这个的奥秘是隐藏，直至到耶稣基督是降生的时候，这个奥秘先至是被显明出来。所以保罗一开始就用这三个的希腊字 Prototokos、 Pleroma 和 Mysterion 去描绘出、一幅基督 的真像。你不识希腊文不紧要，只要你明白这三个希腊字背后那个的意思，那你就明白为什么基督是超越一切。首生的基督是高于一切受造之物，丰盛的基督是一切的丰盛圆满都已经在他里面，还有基督就是上帝向人启示那个的奥秘，在历世历代是隐藏的。让我介绍哥罗西书这一卷书的内容。哥罗西书有四章，每一章都是在回答一个的问题。第一章要答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是哪个呢？第二章要答的问题就是怎样去回应一些异端的学说呢？第三章要答的问题就是面对这个超越一切的基督，我们可以怎样生活呢？第四章要答的问题就是教会在这个世界是应该发挥什么的功能呢？现在就让我们逐一个问题去看一看。第一个问题，耶稣是哪个？当你详细去看第一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保罗其实他是强调两点。基督是创造的主，基督亦都是救赎的主。一章的 十六同埋十七节，我哋头先已经读过，一概都是藉着他做的，又是为他做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嗱，如果呢个中文嘅翻译你觉得比较难掌握嘅话咧，我提供一个英文嘅翻译咧，系会令到你咧系更加容易掌握保罗喺呢度究竟想讲啲乜嘢。佢用咗三个嘅 preposition， 前置词 by him、for him、in him。By him 就是即系话万有都是藉着他做的 ，for him 即是话万有都是为他而做的 ，in him 就是话万有都是靠他而立的。嗱，当你这样记的时候，你就能够更加掌握到保罗想讲啲乜嘢。我哋知道以弗所书同埋哥罗西书咧，都是差唔多同一时间写成的，因为是监狱书信嘛，而他们的内容亦都有不少是很相似的地方，你回去可以打开来比较一下。但是以弗所书所强调的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相信大家会记得。哥罗西书所强调的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一章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基督亦都是救赎的主，一章二十节，刚才读过的，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那就怎样呢？成就了和平，就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基督的救赎是包括一切的，是包括天上的，包括地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透过基督是被救赎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很狭窄的个人的主义，我得救那就得了，我就是我自己得救就得了，我不用理其他东西。不是，基督的救赎是涵括一切的。我们亦都不要有一个狭窄的宗派主义，又或者一个地域主义。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问你，耶稣对你来讲是哪个呢？你会怎样回答？他是行神迹的主，他是平静风浪的主。这些答案都是对的，这些都是耶稣做过的事情。但是我想请你不要忘记，保罗在哥罗西书对基督的位格和基督的本质那个的教导。保罗用了一句的说话，讲出他对哥罗西信徒那个的心声，就记载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的下半节。我用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请大家一起读出。唯独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But Christ is all and is in all。 弟兄姊妹，对你来说基督是不是一切呢？抑或你还是要在基督上面你要加啲嘢落去，以致到你先至觉得你嘅生命系圆满嘅，系完整嘅，系丰盛嘅啦。当我见翻呢一节嘅经文嘅时候，唯独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就谂起二十多年前，当我喺墨尔本教会嘅时候一个嘅经历。当时我的邻居呢， 就是维多利亚省神学院的一个退了休的院长。咁有一次咧，我哋教会咧就请咗佢去我哋教会嗰度讲道。佢用嘅主题就系呢一节嘅经文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嗱，廿几年前佢讲道嘅内容咧，我已经唔记得。但系因为我系翻译，我企喺佢侧跟，我见到呢一位神学家，呢一位牧者，他已经是年长，但是他仍然是充满热忱，充满 passion 这样向会众讲，基督就是他的一切，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那个印象对我来讲仍然是非常之深刻。弟兄姊妹，我期望今日你的生命，你都能够好像他这样说，基督就是你的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第二个问题就是怎样回应异端。当时的异端在哥罗西教会不是说一个异端，而是有几种不同的异端的学说是同时是冲击教会的。我们从经文里面最低限度可以找到四种的异端的学说。第一是外邦的哲学，第二是律法主义，第三是天使的敬拜，第四是禁欲主义。让我们很快地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外邦哲学。他们这种虚空的 哲学呢，所提倡的呢就是说物质呢是邪恶的，所以属灵和物质是二分化的，英文叫做 dualism， 即是不可以勾得埋的，是二分的，是分开的。而就需要有一种的智慧，是将人从物质那里释放出来，才能够进入灵界那个完美的境界。这个就是他们那一种的异端的学说。保罗就说你搞错了，不是这样。他劝告哥罗西的信徒要谨慎，不要被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废话，不照着基督，而是照着人间那种的传统，世上粗浅的学说，是将他们是掳去。保罗的回应在第二章的第九和第十节，他这样说，请大家一起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嗱，呢句有形有体咧，就将头先嗰个嘅二分化论咧系驳斥。一切嘅丰盛其实已经系有形有体咁样，藉着耶稣基督。已经是居住了在祂里面，而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在祂里面，我们都得到丰盛。我们不需要有某一种的智慧去将我们从物质释放出来，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律法主义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一点，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普遍都是接受这样的讲法的，是要守一些的律法，然后才能够跟神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些的律法就包括割礼，包括第二章第十六节所讲的，在饮食上，在节期上，月朔和安息日上要守的一些的规条。保罗也都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你们还不明白呢？在祂里面，在基督里面，不是受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是脱去 肉体情欲的割礼。第三是讲天使的敬拜。当时那个异端就是讲是天使是掌管天上的一切和掌管世上的一切，所以是要敬拜天使。保罗说你不要搞错，不是这样，不要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他说这些人是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是自高自大。去到第四种的异端的学说，就是禁欲主义。因为当时的人是相信物质是邪恶，所以他就说要找一些的办法是要征服肉身那个的欲望，这个就是禁欲主义。保罗就说你们既然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还好像在世俗中活着呢？为什么你还要服从那些、又不可以拿，又不可以吃，又不可以摸这些这样的规条呢？保罗对这个的异端的学说的回应，就是在第二章的23节，我们一起读出。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我们总括这几种的异端的学说，其实他们是讲什么？其实他们是讲耶稣基督的位份和工作都是不足够的，一定要在他的上面加上一些智慧，加上一些规条，加上一些律法，这样才能够进入属灵那种的完美的境地。这种异端的危险性就在于他们是没有否认到基督的信仰，他只不过说耶稣基督是不足够的。这一样也都是我们今天是需要留意的。今天的异端的问题仍然是非常之严重。几个礼拜之前有人混入了我们教会参加中堂的崇拜，之后呢就在交易坊那里就派一本的小册子，那本小册子的名字就叫做进天国的七个阶段。同工发现了之后就请他们离开，但他们不肯，结果我们就报了警。当日我就立刻在五堂崇拜的家事分享那里就告诉会众听有件这样的事，叫大家是要小心，人家派那本的小册子给你，你不是一定要拿的。小册子的内容，他们的策略就是要令到信徒去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得救，然后就邀请这些人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是让信徒是离开真道。后来我们发现原来他们是有组织地在同一日在不同的教会都是做同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在末世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弯曲拨谋的时代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我们的信仰根基一定要打得稳，我们要扎根在圣经的话语上面，而哥罗西书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根基。第三个的问题就是我们面对着一个超越一切的基督，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保罗讲了两个的重点，第一个就是要思念上面的事。哥罗西书的三章一至到二节，请大家一起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保罗话：如果真系同基督一同复活嘅话，我哋嘅生活咧就系要思念上面嘅事，唔系单单思念地上嘅事。第二个重点咧，就系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哥罗西书嘅三章第八至到第十节，请大家一齐读。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做他主的形象。弟兄姊妹，请问今日你在基督里面，你的生活是怎样的呢？你有没有思念上面的事？你有没有脱去你的旧我、你的老我，而穿上一个新的人，就好像主耶稣那个的形象一样？第四个的问题就是，教会在世界里面应该发挥啲乜嘢嘅功能呢？保罗亦都讲咗两个嘅重点。第一个重点就係福音嘅宣讲。保罗叫哥罗西嘅信徒要行切祷告、警醒、感恩，亦都叫佢哋係为保罗呢一班为主作工嘅人去祈祷。祈祷祈乜嘢祷呢？就是要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第二个重点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要为主作见证。哥罗西书四章第五和第六节，请大家一起读。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教会一定要传福音，而传福音不是单单靠把口，我们是需要用我们的生命是做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有智慧这样跟这个世界的人、跟未信的人去交往，以致我们是能够将福音是传到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些门徒跟耶稣一起住了3年多的时间，亲眼见到耶稣是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他们仍然未真正明白耶稣究竟是谁。直至到耶稣复活了之后，向他们显现，咁多马先至惊叹咗一句，佢话：我嘅主，我嘅神。今日或许你相信耶稣系创造同埋救赎嘅上帝，但系佢喺你生命里边又占啲乜嘢嘅位置呢？佢系咪你生命里边完全嘅主呢？正確的教義是能夠帶來正確的生活。當你真正明白耶穌是誰的時候，當你真正好像多馬那樣讚歎，從心裡面讚歎出來說我的主、我的神的時候，那你的生命一定就能夠被耶穌去轉化。在哥罗西书，我有很多句我很喜欢的金句，但如果今天我要选一句金句去送给大家，我就会选第二章第六和第七节。我用的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 请大家一起去读出这两节非常之重要的经文。既然你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要靠着他而生活，照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充满着感谢的心。保罗他语重心长这样跟哥罗西的信徒说，既然你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你就要怎样？你就要靠住他来生活，你就要在他里面是生根建造。在他里面，为什么我用红色去 highlight 了他呢？因为这个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一个主要的信息。在他里面不单止我们信心坚固，在他里面我们是有平安喜乐，在他里面我们是有盼望，在他里面我们是一无惧怕，在他里面我们是找到人生那个意义和目的，在他里面我们就有生活那个的力量。在他里面 In him， 这个就是哥罗西书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有一首很旧的诗歌，大约呢就在18世纪那里写成，英文呢就是 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 中文呢是有不同的版本的，你看音颂和看世纪都不同的，有些呢就翻译了做思念十架，有些呢就译做奇妙十架。最后那两句的诗歌是怎么说的呢？主爱其恩这般深切，虽献身心性命一切。 Love so amazing, so divine, demands my soul, my life, my all。 请问这个又是不是你对耶稣基督心里面那个的呼声？你看不看得见耶稣在你身上那个的爱和恩典是几咁深切呢？我盼望稍后当我们唱这首回应诗的时候，你真的能够从你心里面去唱出来，作为你对耶稣一个的立志。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万有都是藉着你而做，为你而做，并且是靠你而立。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和恩典就是这么丰富，是这么奇妙。愿意我们每一个，我们都真的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心灵完全的人去作出回应，降服在主你的跟前。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好好的去过我们一生。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